好，我们先开始，说故事啊。上次跟你们讲到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一个牧师啊，他的英文名字全名叫 James B. Jordan 啊，他的 first name 叫 James。Second name 是 B 大写啊，他 last name 叫做Jordan 约旦河。如果你们去上网去查，他自己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Biblical Horizon 啊，就是 Horizon 这个我没有不知道怎么翻啊。啊，你也可以说是从圣经去，就是延伸你的视野，啊，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这个牧师做了一个事情，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不知道你们圣经是怎么读啊？这个全世界不同的人读圣经有不同的方式。他把整本圣经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他列了一个年表。你知道什么叫年表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而且是第几年发生什么？我们呢，连圣经在哪里啊？还斗不拢，每一节圣经就在它有一个时间表里面，它不是粗略的，是主前几千几百几十几年呢，已经排完了。他花了大概有20年的时间，这个内容他给他取个名字叫 Biblical Chronology。你知道 chronology 英文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像历代制的那个名字啊，就是编年。这个非常难，难在哪里？就是我们读圣经就是比较在乎它属灵的含义，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很多事情先后之间的差别搞清楚了，你会发现你很多属灵的含义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乱扯，就是东拉西扯，这个就变成我们属灵的含义。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我只是告诉你不要信的变成一个糊涂人啊。然后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你上那个网站 Biblical Horizon 你找到的话，它所有的内容都是 free download， 不要钱的，看你有本事读多少。很多很多，当然不一定每一样东西你都觉得有兴趣，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就是在世界上养这种人，他活一辈子做不多的事，但是做的事都是很稀奇的事。如果你跟人家介绍你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他介绍什么？一个字 ，biblical。我做的都是跟圣经有关的事情。聪明，我告诉你啊，爱主聪明是必要条件。你说啊，感谢主，何长老我不聪明。乍听之下，这个是有道理的。其实你自己聪不聪明，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有兴趣的事情，你就眼睛一亮，变得很聪明。没兴趣说，哦，何长老，我不行。所以，我要强调的聪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分聪明，这是一个宝贵的资源，不要浪费掉了。那这个人一生的这个侍奉啊，非常的低调，生活很清苦，可以这样讲，很清苦。 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在北美一些这样的牧师，他们就是为了神的托付活。他们有的时候对一些大的宗派的教会，他们也觉得很多他们想做的事情并不能在那些大教会里面完成，因为大教会本身有大教会自己排好的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很低调很清苦，有的时候为上帝写一本书，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有的时候写一本书，他写了好几本书啊，我都看过出书的时候通常都是孩子要念书的时候。你能想象你今天要把孩子送去读大学，他是拿美国护照的美国人，他读的不是 Harvard， 读的是这个 State， 其实从我们在座很多人来看是不贵的，他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顺利的就学但是他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他也选择让他的孩子知道他的父母选择这样的生活侍奉主。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啊，我只是告诉你还有很多世界上这样的人是这样的活。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眼界啊，也可以说我们眼界很宽，宽到什么都没看见，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眼界很窄，窄到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感谢主啊，这种人他们也活了，他应该是超过60岁了那他过去呢，我跟你们说过，他就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有一个 newsletter 我就跟他订每次订的每次看很怎么讲，很感动，这个感动不是说他的信息感动，而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少见多认识这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会得到激励你不会在意自己这么多的，好像看起来这个麻烦那个麻烦，觉得自己总是日子不顺觉得人家为什么这样。我现在告诉你，很多人家就不是这样，而且他选择过一个他要的神给他的日子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认识保罗的圣灵观》不是很厚这个作者叫做戈登费伊，他的英文字叫 Gordon Fee 他已经是退休的教授，应该是70多，接近80美国在加拿大温哥华的 Regent College， 他教新约的希腊文，还有新约解经我非常佩服这个人。他出身正统的五旬节教会，你知道什么叫五旬节教会？就是方言，他们的方言是很犀利的，主日讲到一半，啪就有人站在下面就说起方言了。五旬节教会是灵恩教会的前期，英文叫 Pentecost， 他们注重灵恩，他们发展灵恩，挖掘灵恩，用更多的灵恩怎么样合在一起敬拜神侍奉神传扬神的福音你不能否认在过去这100年全世界成长最快的是灵恩的教会，全世界差派到各个国家各个偏远地区的宣教士的人数最多的是灵恩教会你承不承认有灵恩教会或者有没有灵恩，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是一个可以很直接观察到一个蛮普及的现象和事实灵恩教会或者是灵恩派或者是五旬节派，他们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圣灵。很多人说信友堂都不讲圣灵，对不对？信友堂不是不讲圣灵，信友堂是 最近啊，我在吃那个，孝琪给我吃那个叫深海鱼油，是吧？这深海鱼油外面是包起来的，对不对？里面应该是液体吧？心有糖的圣灵是里面的，外面是包在话神的道，这是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倒过来，灵恩的教会外面那一层就是什么？圣灵，很显眼，里面可能是神的话啊。处理圣灵的问题，你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第一种就是你要有灵恩的经历，你亲身要有经历，这个不能勉强。第二个，你有了经历以后，你要有很准确的理解圣经的能力，你的圣经必须要非常的熟悉精准，因为到了最后的计较，什么派跟什么派，你准备这样准备那样，中间只差一两个字，希腊文可能就是一个字，你要怎么去理解它。第三个能力就是理解整个其他地方教会现在的动态是怎么样的发展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非常，我认识一些灵恩派的一些长老或者是牧师啊，原谅我这样讲啊，灵恩派对不起，我暂时用这个词啊，我的意思不是要分啊，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灵恩背景的基督徒里面，圣经能够读到非常好的，这是其中前三名，全世界。因为一旦你有了很多的经历，你通常会把你的精神花在哪里？在那个经历里面，什么更深入，然后用那个经历再去什么服侍神。可是这个 Gordon Fee 啊，他的这个圣经读的真是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希腊文啊，每一个字的意思都给他翻一个边，每一个字加一个字少一个字，非常的准，非常的细啊。他把他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新约圣经，教导新约圣经，特别是围绕圣灵这个主题。那华人只出了两本书啊，他自己做的只有这本书，叫做《保罗的圣灵观》。其实这本书呢，你知道，你熟悉美国的这个出版业，你就知道这本书叫做普及版。美国很有趣啊，就是你要写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啊，那个出版社会说很好，我帮你出800页、1000页啊。那个出来了，大概就全世界有人会看的，就可以数出来了啊，很容易数，就是不会有太多人，就是给真正内行人看的，内行人也不一定全看啊，但是这个不划算，对不对？所以他们会请这个作者，你要出这个书之前，先把那些1000页的内容啊，用一个非常一般人都容易听得懂的，然后又可以有摘要的，然后又可以促销的，然后又可以让大家读得很愉快的，一讲到 Gordon Fee， 哦，我读过，你读过什么？我读过普及本，这样听懂了吗？那这个就是，其实他们也很乐意配合，因为他们也不希望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都被局限在那个1000页的著作里面。我看过非常多的作者写非常多的书，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有这样一本、啊、叫做普及本。这本就是他有另外一本书，专门讲保罗提到圣灵的经文，整本新约保罗讲到圣灵的经文，他都重新来帮你解释一次，一个都没有漏掉。那本书的就是他的普及版，就是这一本啊。我主要是给你推荐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实在是很精彩。精彩在哪里啊？一个有圣灵经验的人，而且在圣灵灵恩的教会聚会，而且自己读圣经啊，读到一个程度是，这个人你看他的书，有的时候你不习惯啊，就说他就说哦，这一节圣经啊，那个人是这样说， 我觉得啊，这样说太武断了，原因为什么？那个人那样说，他觉得有点不一定是这样啊，原因是这样这样，然后就轮到他说，他说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呢，现在看起来这样呢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不能确定，就写完了。你不会看书的你就觉得这搞什么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生命就在这里，就是他知道你再了解圣经，你再熟练，你再专业，你真正碰到神的话，你都要什么？留一个余地，没有百分之百，就是自己看到别人不对是一种能力，但是也就不等于自己就是对的。所以这个人的生命非常的谦和。如果我有他这么大圣经的本领哈，我早就跟你讲，这个不用看了，那个不用去找了，来看这个就是对的，对不对？你们喜欢这样对不对？比较好什么？比较好拿捏。但是真正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环，就是让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认识神。他已经在我的定义里面，他是属于全世界很认识神话语的人的那一群，可是他们还告诉你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对的。所以读他的书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前觉得对的现在都可能是不对的。那到底什么是对的，我们一起再来慢慢的找。好，这个给我们就是，你知道台湾的教会的文化有一个弱点，就我们很独断，有没有？上帝在这里，那如果上帝在这里，上帝就不在那里。耶稣说，有人说神的国在这里，你不要听他的，说在那里，你也不要听他的。上帝的国不是谁可以把他什么圈住的，不是哪一个讲员哪一个教会可以把他圈起来的。我们养成这个个性，什么东西都是一拿出来就不能商量的，上帝的话不能商量的，真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如果可以商量就不是真理。问题是你不是真理，关键在这里，你怎么讲都没有办法用一个刚好符合真理的方式把真理讲清楚。关键不在真理是不是真理，关键在说真理的人本身不是真理，有没有道理？人的思想有没有闪失？人的情感有没有闪失？我真的把真理交给你，你告诉我一遍，没有闪失吗？我不相信。所以我们总是要圣灵的保守帮助我们调和，帮助我们谦卑，帮助我们看见自己不足，所以我们更需要依靠神的话。可是神的话清楚的部分，如果你会读他的书，其实读起来你会觉得很清楚了。他这里面讲到敬拜啊，他说最奇妙的一件事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诗歌，这个我很少听到。他说诗歌是一种教导，他说诗歌是神在圣经里面用的一个方式，彼此劝诫，彼此教导，跟神的道是平行的一种上帝祝福教会的方式。可是你现在听很多灵恩派教会的诗歌哈，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给你，主啊我什么都不要，就是很什么，很煽情，重点都在你要怎么办，上帝不差你这一环。敬拜是倒过来的，敬拜是怎么样让上帝得到赞美，不是你赞美神上帝就得到赞美。上帝是把我们都聚在一起 合起来有一个赞美达到他的面前。你每一个人都在那啊，我爱你，我不是说不好啊，你能确定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吗？圣灵的工作只停在你我各自对上帝表达你心中的感谢吗？上帝还有更深一层的工作，就是联络。所以这个要慢慢去体会啊，慢慢去体会。他的书从来不讲自己的恩赐，他从来他会对灵恩做很深刻的反省，这很少见啊。以后呢，你们看到他如果有中文的书，你们就可以放心的买啊，但是要耐心的看。我上次跟你们讲，我给你们介绍的书我都不止看一遍了。你们不能说你们比我聪明吧，是因为我看不懂，我要持续的看，反复的看啊。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4节。这里讲到最后的晚餐，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最后的晚餐的当时或者是结束了以后。31节，耶稣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段经文特别讲到主耶稣为彼得祷告，对不对？只有路加福音有啊。我先把经文做一个整理啊。我们来看第31节、32节。中文看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希腊文或者是英文的圣经其实很清楚。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里有一个平行，有一个对仗，意思是说撒旦在这里做一件事情，然后32节耶稣在这里也做一件事情，好像这两件事情是放在一个水平上。撒旦做什么事情？想要得着你们，塞你们。这个得着啊，这个希腊文的字翻成英文，我把它列出来了。撒旦好像在这里提出一个要求，向谁要求？撒旦要塞门徒，他要提出一个要求，向谁提？它里面有个暗示，你读过约伯记没有？约伯记撒旦想要去试炼约伯的时候，先找谁？先找上帝。那么约伯记跟路加福音差在哪里？少一个中保，少一个为他祷告的主。在这里啊，一边是撒旦要求要塞门徒，另外一边，如果你知道撒旦想要塞的话，你会怎么办？我好好的想想办法，我们总有办法，对不对？你办法通通想完了，你就是不会用这一件事。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英文就是 Satan has demanded。 那这一边呢， Jesus have pray。 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回应我们这一群人在地上，当我们被撒旦锁住的时候，主耶稣做什么？你知道有的教会就是，我奉主的名叫你滚，叫撒旦滚了，不是叫你滚。好奇妙啊，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会碰到，我为你祷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一种怎么讲，一个属灵真实的呈现。你怎么回应 你在困难试探里面，你说我祷告，其实在你祷告之前还有一件真实的事已经发生了，是主耶稣 have pray for you。 你猜他对自己的 pray 有没有把握？他知不知道撒旦怎么弄你？知道。他知不知道你不大会祷告？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要什么？祷告。他了不了解你？所以代祷是主耶稣发明的，前提是我们这些人不喜欢祷告，然后我们又落在试探里面。好，第二个部分啊，你可以继续往下看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门徒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这个字就是试探。主耶稣的主导文里面有不叫我遇见试探，原文就是不要叫我入了迷惑，是一样的啊。这里他继续叫橄榄山，然后到了克西马尼，然后主耶稣吩咐他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继续发展到46节，耶稣自己就去祷告，回来看到门徒在睡觉，然后他又说了一遍，叫做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看到没有？你们要被撒旦塞，放心，我为你祷告，然后你们要祷告，他们去睡觉，然后主耶稣去祷告，然后主耶稣回来看到他们在睡觉，然后跟他们讲什么？要是我的话，去你的，你们这些人在搞什么？混这么凶啊？听懂了吗？啊，他回来他又说一遍，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从头到尾你可以发现，他面对整个情势凶恶的变化，他只抓到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为你祷告，你祷告，我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再凶险的环境啊，都可以测试我们的信心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中间你就可以看到，前面是你们要祷告不要入了迷惑，后面是你们要祷告不要入了迷惑，中间就出现主耶稣在41节离开他们跪下祷告，然后耶稣祷告的时候44节心里极其伤痛。你极其伤痛的时候做什么？就再伤痛下去，对不对？这就是人啊。44节耶稣极其伤痛，下面什么？祷告更加恳切。我们常常觉得啊，苦难甚至会把我们祷告的力量都摧毁掉，耶稣基督是倒过来，用祷告来回应更大的苦难。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地上，为什么有汗珠像血啊？不知道啊，你不要问我。重点是这是祷告的结果，对不对？感谢主啊，在这里一个很清楚的见证，就是他是一个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就去什么祷告，你们要祷告，结果我们就去什么睡觉。更有意思的是45节啊，门徒为什么会去睡觉？路加讲一个原因叫什么？忧愁啊，原来忧愁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什么睡觉。你看人是不是很软弱？你们不要以为忧愁的人就不睡觉，不一定。一觉解千愁，而不是一醉啊。有的时候睡觉是管用的，睡觉有的时候是一种很大的软弱，因为你可以回避所有你要去面对的事情。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起来祷告。你说 何长老，我没有力量。他知道你没有力量，所以他先开始为我们祷告。下面我们来看31节跟32节啊，这里面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啊。31节，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塞你们。撒旦要塞要得着的对象是多数还是单数？多数。你们呢？如果从24节读过来，应该是指的门徒，对不对？撒旦要塞这些门徒，其中有一个已经被塞掉了，在第3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就他答应了那一群人愿意换出卖耶稣，然后得到银两啊，这是已经有一个沦陷了，可见的撒旦塞的动作已经开始了。那么耶稣呢，为他们祷告，是为这一群人啊，对不起，是撒旦要塞这一群人。可是32节啊，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是一个还是单数还是复数？单数。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做不同的解释啊，就是为什么只为彼得祷告？有人说因为其他的除了犹大以外，其他10个门徒情况还好，听懂吗？这个先救什么最麻烦的啊？第二个说，因为彼得是他们中间的头啊，先把头给抓好，然后叫头呢能够回头，然后让头再去兼顾那些尾巴，这样听懂了啊？就是上帝的工作分2层，第一层是说先兼顾彼得，然后让彼得再去兼顾其他10个门徒，这是一种说法啊。但是这里面碰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有没有效？如果他为彼得祷告，照圣经在其他的福音书，那天晚上啊，跌倒的有几个？全部跌倒。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幸存的。那么如果你是耶稣，你要为谁祷告？为11个人祷告，还是为12个？啊，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主耶稣祷告里面有没有犹大，对不对？现在先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祷告如果有效，他为彼得祷告，彼得就可以什么？不致失去信心，他就可以回头，对不对？那他有没有为其他10个门徒祷告？这个要猜测啊，我的猜测是有，只是说他先告诉彼得，我跟你之间我已经什么为你祷告， maybe 他会告诉其他的门徒说我也为你祷告，可是彼得要多做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为你祷告，撒旦塞你，可是你的信心不会失去，你回头以后你要做一件事情，回来兼顾至少这10个门徒，这样听懂了？怎么兼顾呢？用你没有筛掉的仅存的一点点的信心。你知道彼得，如果我是彼得，我这一辈子啊，我不做长老了。你们相信我够格做长老吗？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好这个位置，对不对？这3次不认主，这个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拿不掉的。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个就会变成魔鬼什么戳进来的一根针啊，我就没有话讲了。如果我主张什么事情，有另外一个长老说，那以前你卖主怎么说，我就不能说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要告诉你，这种信心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你不是真正依靠主，你有一点点想要依靠自己，马上就破局。 可是主耶稣就说你不会失掉，我就是抓到你这一点点，这个叫什么？芥菜种的信心。这样听懂了没有？我从来不相信你的信心很大，我也不相信我的信心很大，我从来都不相信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上帝就可以工作。其实只要有信心，上帝就可以做很大的事。上帝不是等我们的信心大，上帝做什么大的事？上帝是只要你有一点点还留着我为你保守的信心，上帝就可以做工。感谢主，上帝在这里做了，我们就要学习让上帝坐在我们身上。这里讲到几个词，一个叫回头。你记得路加福音有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到回头这个字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17:4，倘若一天有人七次得罪你，他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请问你啊，这里的回转希腊文就是回头，回头容不容易？很多人说他一天得罪我七次，这个兔崽子我还要饶恕他吗？他每一次都说他错了，我就要饶恕他吗？我也不知道他错了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换一个角色哈，你叫我每天得罪你七次，叫我连说七次我错了，容不容易？你说给我看。你知道要认一次错要什么？要酝酿很久哎。这个跟男女无关，跟个性无关，这是人的罪，人的软弱，就是不要承认自己是错的。而且是几次？七次都是我错啊，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错没有你错啊，有没有？人跟人不都是这样吗？只有一边倒的吗？没有。这就看出这个人是什么，真正什么回转。所以我认识很多有信心的人，他最大的信心最感动我的，不是说他叫人起来行走，那个不感动我，真正感动我的就是在我们关系僵持的时候，他先把自己什么放下来，回转兼顾我，他用他的悔改来什么兼顾我，他用他自己先认错来什么兼顾我。你会不会被兼顾？我会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知道最难的就是谁先回头。我觉得彼得上帝在这一次的工作里面给他一个祝福，就是他永远知道怎么让人回头，永远知道回头怎么兼顾弟兄。所以重点不是你要行得很好，重点是你要真正的对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对自己的软弱有非常敏锐的反应啊！我为你祷告啊，真的是，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事实上很简单啊，都是我们盯，你盯一下，我盯一下，盯一年，盯两年，世界就没解了。但是这个需要神为我们祷告。那你看到你的孩子就是发展令你忧虑哈，你不要紧张，为他什么祷告。撒旦做撒旦的，你做你的。你为你最爱的人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为他祷告，不是为他祷告照你的意思，是为他祷告求主让他什么回转，不是回转来归向你啊，是回转来归向神。因为只有归向神的人，他的那个回转会什么？会激励你的心，会打动你的心，会让你生出怜悯和饶恕。真正的回转就有这种力量，这就是信心，芥菜种的信心。下面我们要来看啊，主耶稣知道有人要筛他的门徒，主耶稣知道撒旦怎么筛，主耶稣也知道他的祷告要怎么来帮助他的门徒回应这个撒旦的工作啊。我从这整段的上下文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啊。第一个， 你知道我们会在撒旦面前摔跤，事实上在这整段的圣经里面你都可以看出一个蓝图啊，你以后就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摔跤啊，或者是你已经摔到然后醒过来，哦，我就在这里摔跤，这个2000年已经讲过了啊。22章3-6节啊，你知道第一个被摔跌倒的是谁？是犹大。你知道犹大怎么摔他？很简单，一个东西叫什么？钱。你猜犹大爱不爱钱？他为什么爱钱，爱到超过耶稣呢？因为他管钱。我提醒管钱的人要小心，管钱管久了，他的这个思维哈，就是什么，用钱的方式在计较啊。不是有个女人用一个拿达香膏要倒在耶稣的头上打破了，哎，可惜了，为什么？这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这个脑子好不好？如果这个反应在现在，不会有人指责他，为什么？这个叫 economic， 划算的，这个有理性的，对不对？我不是说管钱的一定会这样，但是我要提醒你，其实对管钱的人来讲，最大的软弱就在什么？钱。管钱的人管久了容易计较，而且有的时候是直觉的反应。第二个啊，撒旦在同工中间筛门徒，在24节到30节这段经文，24节，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是大的？你知道同工在一起啊，撒旦有一根针啊，往哪里刺？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就这一个，就可以把一个很大的教会给他戳倒。你知道，真正的一个大的组织、大的企业，甚至到政府、医院、学校，其实真正灵魂人物没有几个。只要把这几个灵魂人物这根针戳下去，八九不离十。能干的人啊，都想什么？都想别人听我的。如果你不听他的，他就觉得他不被重视，他就萌生什么退役、另起炉灶，是不是这样？这都是能干的人啊，就是他不怕没有饭吃，他也不怕没有地方去，他就是觉得他的意志要照他的意思去把它行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软弱。你猜猜看，这里暗示是谁？因为这段经文在吵谁要为大。32节，耶稣就只对一个人说：“西门，西门，我为你好好的祷告啊。”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关联啊。这个关联是什么？谁想做大？
西门，
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根据圣经其他的地方，在福音书里面，约翰跟什么雅各的妈妈有没有跑到耶稣这里来？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有没有？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概念。你知道人信了主哦，还是有这个软弱；人做了全职的传道人，还是有这个软弱。我不争什么外面的世界，我要争什么这里。有的做老师，老师是一个非常，照讲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行业，可是老师难道就不争排名吗？我看上一次那个新闻报道，那个 paper 上面谁挂第一个，谁挂第二个，谁挂第三个，这个重不重要？郑老师，这个很重要啊。我不是说这个不需要啊，我只是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撒旦很善于用来破坏一个属神的同工的一个工作。第三个就是祷告啊。45节到46节，耶稣说：“你们碰到问题没关系，你们去祷告。”可是门徒的回应是什么？睡觉。睡觉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什么？就是躲避。 就是偷懒，可以这样讲。我相信躲避问题都是我们都会的，对不对？在一个群体里面，属主的工作里面，有一样工作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就是祷告。可是我们就在祷告的事上，我们会用睡觉去回应。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我觉得很烦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好累哦，我心里啊身心俱疲，其实我已经俱疲很久了，但是唯独这件事情来的时候是我很讨厌的事情，我就那天什么就
宕机
了，我就这样，就没有表情，好像这个人啊就没有反应了。其实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试探，他让你就对属上帝的事、上帝的人、对真理、对爱开始迟缓，没有反应。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你知道你在一起跟人家工作或者侍奉，你的情绪常常会被别人的情绪什么激发起来，同样你的情绪也会被别人的情绪什么拖垮，有没有？本来你还蛮有劲的，结果人家说每一个都这样，你就什么，你也没力了，对吧？你觉得大家都不要做，为什么我们在做呢？就不想了，所以就瘫痪了。这是一种试探，撒旦试探人的方式。最后就是服事里面，撒旦怎么样塞他的门徒？35-38节啊。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第四种撒旦塞我们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对生活所需用的我们有疑虑，我们害怕我们服侍主，我们害怕我们顺服真理，我们会落到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你会不会怕？我不相信你不怕，因为我也会怕。弟兄姐妹，这个很真实，很真实。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软弱实在是千疮百孔，对不对？随便一根针就可以戳进来。你担心上帝就问他们，你们担心，但是你们缺过什么没有？你回想你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你缺过什么没有？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回答啊。门徒说没有，没有，你怕什么？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用得很好，这是一个试探。而且我觉得这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试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孩子长大了要读书或者是要选择行业，你知道父母通常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好，结婚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很少给他们属灵信心的建议。求主怜悯啊，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第五个，上帝告诉彼得，撒旦要塞你。撒旦怎么塞彼得？从48-51节，这里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塞的方式啊。你知道当犹大把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带来，把耶稣抓走以后，圣经在48节，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嘴做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50节，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彼得。 五十一节，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就由他们吧。在别的福音书，彼得砍掉别人一个耳朵以后，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我告诉你，另外一个试探，撒旦的试探是，当我们拥有一种解决问题的资源，我们有一把刀握在手里，我们有权力可以运用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解决问题，刀拿出来一砍，事情就什么？解决了。现在权力是一把刀，钱是一把刀，关系也是一把刀，你有，感谢主，你可以用，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通常用的时候，用过头的机会会比什么用的刚刚好的机会要大得多，因为用的越猛啊，看起来效果马上就可以发生。所以我提醒你啊，收刀入鞘，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知道你有委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说？他说宁可什么？让主来伸冤，宁可让主听凭主来发怒。我觉得基督徒最精彩的是人家看到我们有刀，我们最大的一把刀是什么？是上帝，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可以祷告求十二营的天兵天使来保护耶稣，可是主耶稣说收刀入鞘。我们有刀，但是我们不用这种世界的刀去伤害别人，解决别人对我的伤害。你听懂了吗？这是一个试探。你知道人呢、啊、常常会被别人激怒，有没有？别人激怒你的时候，对不起啊，我讲一些比较粗俗的，就是你看到一些啊夫妻吵架啊，我还听说有的是那个火大一下子就在旁边找东西，有没有？找到什么拿起来就什么就甩过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试探。收刀入鞘吧。我知道你家里很多东西可以砸，不要去砸。重点不是你很生气，重点是你再生气，你都要纪念撒旦就是这样把你摔倒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多做了几次，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就永远就无法挽回，因为你已经把人伤害到不容易回来的地步啊。第二件事情，彼得怎么样杀？耶稣提醒他撒旦怎么塞他，从五十四节到六十二节，彼得跌倒的地方就是孤单。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彼得为什么远远的跟着，结果人家使女问他，哎，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为什么不承认？你们来看一节圣经啊，三十三节，你知道撒旦要塞彼得，耶稣说我为你祷告，彼得怎么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怎么样也是甘心。这句话是真的还假的？当时是真的。我以前是这样想，后来我发现他一直都是真的。为什么？他里面有两个字你没注意啊，主啊，我就是什么下监，我就是什么受死。你看到没有？彼得那天晚上会跌倒，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孤单。你们听过有没有？最有名的现代有一个经济学跟社会学的例子，就是审讯囚犯要把它拆开来，有没有？我告诉你，两个一起审跟拆开来审，你就可以在这个中间离间，有没有？彼得说我跟你一起死，我跟你一起坐牢，我不怕。但是呢，他没说的是什么？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坐牢，我一个人受监，这个我就不敢说了，这是我猜的。但是我承认啊，很多你做不过去的事情两个人就做过去了，一群人就什么过去了。 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过不去。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那天晚上他会三次不认主，因为他对里面的耶稣状况什么不明。会不会到了后来他出来了，我进去了？不会，这是我的猜测啊，这是人性的猜测，但是是撒旦很明显的一种工作。那么在这么多撒旦的筛撒旦的试探里面，主耶稣祷告帮助我们回应，他怎么回应？22章22节，对犹大来讲，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趋势，但卖人子的有祸了。这个时候，犹大卖了没有？卖人子没有？还没有。卖人子要到47节，对不对？就是实际来捉拿耶稣。你知道上帝怎么回应犹大？上帝的祷告是他有祸了。这是一种回应哦。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兴起他的咒诅。第二个就是，当同工之间谁争谁是大，谁要听谁的时候，26到27节，主耶稣为他们显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中间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这是一个教导，可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祷告。你有这样为人祷告过吗？你看到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有潜力服侍主的人，你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叫他学习一生做年幼的，做服侍人的。其实这是对他最大的祝福。你说这个世界不吃这一套，所以你要为他这样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永远都知道上帝要什么东西，他知道只有这样，当他祷告的这些门徒都愿意做小的服侍人的，撒旦就动摇不了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样？第三，在祷告的时候，门徒去睡觉，耶稣做什么？更加恳切的祷告。我这一次读啊，42节，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一般的理解就是他要继续的上十字架，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这一次我再读，我就发现他的重点前文是你们要祷告，后面是你们要祷告，然后他自己去祷告，然后跟上帝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若是可行，把这个杯撤掉。这个杯是什么杯？是他要受的苦。可是也可以延伸为什么？什么？门徒将来也要受的苦。今天他受的苦，就是明天门徒要受的苦。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今天带我走过的路，明天就这样带他们走过这条路。今天我用更加恳切的祷告来经过上帝为我预备的这些苦难，求你明天也带他们经过同样的苦难。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并没有好像奚落他们，耶稣继续为他们祷告。所以你不要，你下次就知道啊，我自己也学很多年啊，我不大随便跟人家讲说，哦，我为你祷告，因为这个讲了自己就忘掉了，可是别人记得，这个就不好玩了啊。但是我越来越乐意学这个事情，我愿意为别人祷告，因为我知道啊，主耶稣他 这样为别人祷告所带来的能力和恩典还有盼望。还有22:35，当你担心你侍奉主或者是你顺服主的教导，你的生活会有缺乏的时候，上帝的祷告是求主供应。感谢神啊，我觉得我们碰到很多弟兄姐妹落在很大的生活的难处里面，我们通常会去研究为什么，会去研究，譬如说有人就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就让生活弄得很困窘。我们就说，哎呀，你要改呀、啊！我知道啊，我以前也是这样，我现在比较不是这样。我现在就，如果我可以帮助他，我就帮助他，然后我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供应他。这种人还要供应他吗？刚刚维华牧师不是有讲吗？你不供应这种人，你要准备供应给张忠谋吗？他不缺，不差你这一点，真正差的是，就是这种糊涂的、软弱的、跌倒的。我们都被训练成，我们要帮助那个值得什么帮助的人，可是我们就慢慢失去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常常是不大值得我们帮助的人。是不是这样？把怜悯的心从试探里面让自己可以突破啊，为人家求供应祷告，上帝有丰富的怜悯，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觉得这个心啊，我不多，但是我很羡慕。你说如果我像阳光一样从来不觉得缺少，我当然乐意这个也给你那个也给你，问题是我的光啊没那么大，只能照一边。那你再把你的光切两端，小小的照右边，小小的照左边，这样子，这个比较合圣经啊。最后就是上帝怎么扶持彼得通过这个难关，22:32，其实真正啊试探中间关键的一战就是信心，不是大小，是存留。我最近看一本书啊，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信心问题不是我们要有个啊，不是我们要有一个 great faith， 不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大的信心。他说我们是要有一个 survival faith in great God， 就是我们仅存的一点信心就拿来全部砸在这个 great God， 因为 this is a great truth，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真理。有没有道理？我们常常目标是把自己信心先什么养大，再来跟上帝什么谈判，就好像我有了大的信心，什么事情都好谈。不是这样的，你永远都不要用这样的姿态在上帝的面前发声，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合适的，我仅存的在上帝面前。所以耶稣为彼得祷告，不是说求主兴起你高过众教会，你是不是很常常听到这种祷告？不是，你只要活下来就好。原来活下来的信心可以兼顾其他所有的使徒，这个很感动我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做那么伟大的人，我们就可以行出伟大的真理。下面就是主耶稣为彼得为门徒在祷告什么。你可以看到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耶稣祷告可能有的内涵。主耶稣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在求什么？求他能够平安的，能够照着神的心意经历这个苦难，也求主在明天可以用他这样的经历成为这些门徒的经历。这个核心是什么？是祷告。你知道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常常听到他祷告，他为教会祷告， 他为门徒安守，从哪里来的能力？亲眼看到，亲眼亲耳听到。所以福音也好，信仰也好，需要的就是一个沉船啊。我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信友堂有晚崇拜，晚崇拜我们长执会，我那个时候是执事啊。晚崇拜的时候就你知道，教会就排执事要在晚崇拜的时候领会或者是讲道。那我21岁的时候就被排到晚崇拜要去讲道。21岁啊，我还在念书啊，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反正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年轻，年轻就是什么都不怕啊，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就上去。当然我也是很用心的啊，有一次我上去讲，讲完了我下来，我突然碰到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执行长老韩伟韩长老，结果他躲在下面，把那个麦克风打开，他躲在下面听啊，他从头听到尾，然后他看到我，他说：“哎，过来啊，玉峰，你刚刚讲到哦，我从头听到尾哦。”然后呢，然后他就走了。你学到什么？你知道年轻人的期盼是，哦，也许他会称赞我，也许他会纠正我。我学到一件事，我们要，那个时候韩伟昭老师在华人中间是一个世界的讲员，我学到你要会听别人在上帝面前的服侍。他跟我父亲同年，我现在就要学一件事情啊，看那个20几岁的人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耐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去认识他们。当然我跟韩伟章啊中间还有一些其他很有趣的事情啊。最后就是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主的事上，主耶稣给我们立下几个榜样，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祷告、主餐、神的话语，特别是神的话语啊。37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干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我自己就把这一节跟42节，耶稣祷告的时候，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然应验。有的时候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应验做工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而且跟我们期待，跟我们家人的期待，跟我们周遭认识我们人的期待差距蛮大的。你怎么自处？这个需要祷告。弟兄姐妹，不要愚昧到去迎合周遭的人来决定你这一生要怎么活在上帝面前，不值得。上帝的话应验，你就照那个应验的话成为那样的人，照他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可是这里面的挣扎，圣经说44节，耶稣极其伤痛。为什么伤痛？因为差距太大了。父母的期望永远都说他没有，他什么都可以，随便你自由发展，这都骗人的。父母就是有期待，他想尽办法隐隐约约拐弯抹角，他一定会让你知道你最好去做什么。不是说这个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把自己让神应验在我身上，这一个生命，这个是最，我看啊，是照我自己读圣经是最荣耀的。 不然的话有太多历世历代属神的人，他们这一生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解释。我自己若不认识主，若不信主，都不会想这些事情，我想的都是这个世界啊给我的主流的价值。我不排斥他们，但是我不要让他们来决定我。你知道到我这个阶段呢、啊，别人跟我说哎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虚的。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这个最重要。他们讲了一千遍，我在上帝面前得不到一句称赞，可是如果我愿意顺服主走这一条路，事情就有改变。最后呢，我稍微做一个回答啊，有人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试着再描述一下。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什么都嘛知道，他怎么还要去寻求上帝，然后让上帝来告诉他，用以赛亚书告诉他，或者用别的经文告诉他，他要做一个上帝的仆人，要像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啊，压伤的芦苇啊，它不折断，就是在街上也不发声，就是这么低调。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耶稣基督要不要读圣经？耶稣基督读圣经有没有人教？还是他就会了？耶稣基督读圣经的那个能力是被培养发展出来的，还是他就呼一下圣灵有一个直接的工作，他什么都会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假设，你觉得是哪一个？如果是第二个，耶稣就不是人，听懂了吗？他就不是道成肉身，他是道道道道道。我们要从耶稣成了肉身的整个的那个样式里面看见里面充充满满的道。其实我们的肉身跟我们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包含对神的认识，包含神给耶稣基督上帝儿子这样一个托付，这种认识都是逐渐形成在他的心里。我们如果对这件事情有排斥，你就永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肉身是上帝选择让我们认识他最奇妙最完整的一个手段，他并没有瑕疵，他也没有缺欠。瑕疵和缺欠是我们原来的软弱和罪孽，肉身本身是一个充充满满可以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器皿，用现在的话叫载具，听懂了吗？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这个肉身是什么是有问题的，可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那个肉身是什么？他有限制但不是问题，他有限制但是不会拦阻他对神完整的认识，你听懂我要讲的吗？所以就把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信仰生命的这个路上找到了一个可以什么可以类比可以衔接的一个地方，不然的话他永远都是神的儿子，他永远都是我们什么就是永远也攀不到他的一个神一个儿子，这样的话我们很辛苦，因为他永远都是做对的，我永远也没有办法什么像他那样，我永远都是什么我这样，那他是他我是我，那这个信仰就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表达了。这就是现在我们一般去研究圣经的人有一个领域叫做 historical Jesus， 就是这个领域，就是把耶稣放在一个有形有体有文化有世界有社会有价值有宗教的一个脉络里面去认识这个神，从这样的一个神认识上帝的丰富。所以我要提醒你，这个真理非常宝贵啊， 世界没有，世界对真正属神的人，他不是一个拦阻，他是一个器皿，帮助我们认识神。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能力、机会、恩典，叫我们靠近你。主，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乐于接纳你为我们的带祷。主，谢谢你一直为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可以再多一点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求主让我们的祷告用来回应更多撒旦在我们中间的试探，让我们不畏惧试探，让我们比较害怕，我们不去祷告，因为若是在试探里面，我们不祷告，我们就真的会掉进那个试探。求主在这个教会兴起更多愿意祷告的人，愿意用祷告来流露一个信仰生命的人，愿意用祷告来帮助人的人，愿意用祷告来建造自己的人。我们这样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